是新传第十七章。今天我们要看完第十七章，我们要看第十五到第三十四节，第十五到第十四节。这段经文是比较长的，这我知道，但是是同样的故事，同一个故事，所以我们不要分开。好，我们先要低头祷告。我们天上的父母，感谢你，我们今天可以再学习你的话。我们求你，受你的话，改变我们的，生活，改变我们的，我们的人。主啊，我们也求你，受你的话带领我们，所以我们可以去做你的旨意。主啊，我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你话的意思，所以我们都能去行。主啊，我们爱你，求你祝福我们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我们要复习一下，我们说在那个十七章，保罗他和他那些人，他们就去传福音。我们知道他们就到一个地方，在那个帖撒罗尼迦，就去那边给他们传福音，也开始一个教会。我们知道他们在那边的时间不是很长，比较很短的时间，但是很多人就相信了耶稣基督。我们也知道，他们开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会。但是我们发现了保罗和那些人，他们放出眼去开始教会的时候，他们常常受逼迫啊。那些人一般不是那个地方的外邦人，一般是那些犹太人，从耶路撒冷、安提阿那些犹太人就跟着他们，要添给他们麻烦，要逼迫他们，他们也会影响那些外邦人去抓保罗和他们。所以在帖撒罗尼迦，他们也去那边，就让那些人要抓住那个保罗。但是保罗和他们听说过他们的那个计划，所以他们就离开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离开了那个帖撒罗尼迦，然后他们去一个新的地方，叫比利亚。在那边他们就一直用那个原来的那个方法。是什么方法？他们就去那个犹太人的那个会堂，在那边他们就使用那个旧约的圣经，就给他们讲到，让他们明白，让他们了解，耶稣就是那个所应许的那个创造者，就是他们的弥赛亚，他们要相信他。所以这就是保罗的那个方法，在帖撒罗尼迦还有在比利亚，然后我们也会发现了在雅典，我们今天要学习的那个地方，他们也用那个方法。因为保罗，因为原来他也是个犹太人，按照他的肉体，他就是以色列人，也就是个犹太人，所以他希望他的家人也能像耶稣基督，所以每次他就去他们的那个会堂，给他们传福音。但是在比利亚，他们比那些帖撒罗尼迦的人更好。你说为什么是更好？因为圣经说，保罗给他们讲道的时候，他们自己打开了圣经，那个旧约的圣经，他们自己就学习了那个神的话。他们要看保罗所讲的和圣经的同意还是不同意。他们很快就发现了保罗所讲的跟那个旧约的圣经是一样，所以那些人对不起，很多人就相信了耶稣基督。我们也知道他们也给那些外邦人传福音，所以犹太人、外邦人他们都相信了耶稣基督。但是后来那些从耶路撒冷、从安提阿那两个地方的那些犹太人也去了那个比利亚，就开始逼迫他们，他们也要抓了保罗。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，保罗就离开那个地方。我们今天要从第十五节开始，我们从第十五节开始，我们能看到这个事情，能看到他的情况。我们先要看第十五节。花牧师，我请你站起来为我们读好吗？第十五节，
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，拒绝了保罗的命，叫
如果我们看第14节，我们会发现了希拉和提摩太他们就住在比利亚。保罗他要走，因为他们要抓了他，他们要杀了保罗，是他很快要离开哪个地方。但是希拉和提摩太他们可以留在那边，可以帮助，可以鼓励那个刚刚相信耶稣人，刚刚开始的那个教会。嗯，所以我们知道保罗他就离开他们的地方。圣经就告诉我们他就去那个雅典，在那边。但是在第15节他说到哪个地方的时候，他就通知那个希拉和提摩太，就通知他们很快要过来，他们很快要到那个雅典，因为在那边他们也要传福音，在那边他们也要开始教会。所以去哪个地方是比较难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要，圣经没告诉我们，但是去哪个地方他要过海才能到，所以很危险，也需要时间。所以保罗到的时候，他发现了他需要别人，因为那个城市是一个很大的城市，他也很快发现了他们像那个属灵的事情他们有兴趣，所以他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给他们传福音。所以他们就马上就过去了。我觉得我们能看一个很好的方法，因为保罗每一次他去传福音，他带了别人，他发现了就是他一个人去不是最好的，他需要别人去帮助他，别人可以帮助他传福音，别人可以帮助他开始那些教会。如果有一个人他很容易会失望了，但是如果有两个人，他们可以互相鼓励。所以保罗就一直带了别人，但是在雅典第头一段时间他是一个人，但是他希望他们俩可以过来去帮助他们。我们知道他们是一群人，但是我们也能看保罗就是他们的头，保罗就带领他们去做哪个事情。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，他就吩咐他们，就命令他们很快要过来，因为在这边在雅典他们也有一些事情。我觉得我们看这个，我们能知道保罗的目的。他开始他的目的是他要在那边了解那个情况，他要了解那个雅典的事情和雅典的人。对，希拉和提摩太到的时候，他们三个人可以去传福音。保罗可能他觉得他要花一段时间为那些人祷告。但是我们看第16，我们发现了保罗就不会等待他们，他就太紧张了。我们要看第16节。所以他说他在那个会堂里面跟他们辩论，但第16节他等的时候他说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，所以他非常非常着急。他原来的目的是要等他们，等希腊和提摩太到，所以他们三个人可以在外面传福音。但是后来他就发现了，哎呀，那个地方的人他们的需要是很大的。他说在第16节说满城都是偶像，所以他发现了，哎呀，他们有很多很多偶像。我不知道他的意思是那些犹太人或者那些外邦人，但是他说在那个城里很多人，我知道大部分的人都是外邦人，所以我觉得可能他就强调这个，那些外邦人是有很多偶像。如果你去那个城市，你会发现了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那个庙，很多很多不同的店，他们都有自己的那个假神，他们有自己的那个偶像。在那边他们也有一些人，他们的工作就是给人做那些不同的偶像，所以他们可以赚很多钱。但是保罗看这个，他知道他们像那个属灵的事情，像那种的事情，他们有兴趣，但是他们不懂，他们就不了解真正的神，不了解圣经，所以他很着急，他就不能等他们，必须出去就传福音。 但是我们看第十七节，黄牧师刚才为我们读，他就去那个会堂，跟那些人辩论，怎么说呢？他去他们的会堂跟那个犹太人传福音，跟他们辩论。但是如果我们看的那个后面的，我们也能发现了，他跟那个市场里面就天天碰到人，也给他们传福音。对，有安息在安息日，他去那个犹太人的会堂跟他们辩论，给他们讲那个旧约圣经。但是他天天在市场里面，也给那些外邦人传福音。所以这个是很清楚，有的时候没那么清楚，他就说安息日的事情。但是在这儿他说那个安息日他在会堂里面，犹太人的会堂里，但是天天他在市场给那些外邦人传福音。嗯，保罗因为他看到他们的情况，他们是世上的人，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，他们没有希望，他特别特别感动，所以他不能等待他们过来，他自己就给他们传福音。在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一节，保罗就碰到一些很特别的人，这些人是那个哲学家，他们就了解那个哲学，他们有自己的那个哲学的那个方法，他有机会跟他们辩论。我们要看第十八节，好，所以他说在雅典他碰到两种那个哲学家，第一种是谁？他告诉我们他们的名字，叫什么名字？大声说。伊比格罗的，还有第二呢，斯多亚，所以他们是两个不同的那个哲学，他们的哲学也是完全不一样。第一部分那个伊比格罗，他们相信那个快乐，比如说他们希望你，他们相信你要吃什么、喝什么、做什么。如果这会让你高兴，你去做吧。他们就一直学习，要很乐啊，很高兴的、很乐的一个生活。那些斯多亚的人，他们跟他们是不一样。他们觉得不能吃什么，不能做什么，如果是很乐意的事情，这是不好的，所以不能做。你看他们两个是完全不一样，第一种什么都可以，如果让你高兴，如果就会让你有乐意，就去做吧，吃什么喝什么做什么都可以，如果会使你高兴。第二种说，如果让你高兴你别做。对，保罗跟这些哲学家就开始辩论，就开始给他们传福音，他们两种也不能同意。保罗要使用神的话让他们明白，他们两个都是错了啊。他们的那个方，他们的那个哲学都是错了啊。很多人他们觉得那个基督教是一种哲学，但是它不是一种哲学，它是会影响我们所做的事情，不是一个要怎么说呢，我知道我们要学习圣经，我们要了解圣经所说的，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跟耶稣的关系，我们跟神的关系，对吧？在圣经中我们可以学习怎么跟他和好我们的关系，怎么跟他交流沟通，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最重要的。那个哲学他们都有自己的那个看法，要做这个不能做那个，还是这些人说要做这个不能做那个，所以他们就不同意，他们就觉得那个 基督教也是一种哲学，但是这是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那个关系，我们跟神的关系。嗯，我上个月我在阿拉斯加州的时候，我去给一个华人传福音，我开始给他讲，我很快发现了。他的那个学历挺高的，后来我知道他是一个那个大学的那个教授，已经退休了，他70多岁。那开始给他传福音，他说我一点都不相信，他说那个基督教也是一种哲学。嗯，我说无所谓，所以我就开始给他传福音。他说是哲学，但是我要让他了解圣经，让他知道他要耶稣基督。我们谈到在第18节，保罗也用这个方法，他就开始给他们传福音。在最后一部分他说，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和复活的道，所以他就给他们传福音，这就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为罪死了，被埋葬了，3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。所以保罗就给他们讲这个，他们要听别的，他们觉得这是没意思，他们觉得这就帮不了人。但是无论他们相信能帮助还是不相信能帮助，我们的责任是要给他们传福音。所以保罗就用这个方法就给他们传福音。然后我们看他们就带他去一个地方，我们要看第19和第20节。
他们就把他带到雅略巴姆，说：“你所讲的这个新道，我们也可以知道吗？”
他们就带他去那个，对不起，带他去哪个地方？哪个地方是一个小山？他们在那个小山上，就常常聚会。所有的那个哲学家会在那边聚会。他们的那个聚会的方法也是挺有意思的。如果你要给他们讲，你要站在中间，人都会坐在你的旁边，在你的周围，前面后边都有人。所以你讲道的时候，你给他们讲课的时候，你要常常转，因为前面后边都有人。对，有点糊涂了啊。感谢主，我不用做这个啊。有的时候我去教会，他们的那个事办都在后边。对，有的时候我这样讲到，然后我向他们，然后说也包括你们，然后给他们讲这些也包括你们啊。保罗就用这个方法，因为这都在他的周围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会讲，但是他讲的时候，可能一个人会有一个问题，他就提到这个问题。嗯，我不知道你们在电视上看到那个英国他们的那个政府会的时候。一个人会讲起来，他开始给他们说话，但是可能这边人会讲起来说，那边人会说。但那个保罗的情况就是这样的，他就开始讲，但是很多人会问他这些问题。那所以他们就带他去那个地方，去那个亚路巴谷，因为那个地方是挺有名的。如果你今天去那个雅典，你也能看到那个地方。他们就说，保罗就给他们带一些奇怪的事情转给他们，他们要再听，他们也要问一些问题，因为他们就觉得没听说过那么奇怪的事情，人死了，被埋葬了，3天后从死里复活了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所以他们要再听他讲道。我们要看第21节。
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。
嗯，你看，他们就讲新闻，说说听听，他们特别喜欢听到新的东西，新的消息。嗯，对，他们说啊，好，我们愿意听你讲，你就来我们的那个聚会的地方，你可以讲，我们可以问问题，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。他们就特别特别爱这个。有的时候我到一些基督徒，他们也是这样的，他们不愿意就去他们自己的教会聚会，他们要去这个星期去这儿，下个星期去那儿， 第三个星期去那边，为什么他们要听新的？但是我要告诉你，没有什么新的，都从神的话来的。所以如果人说我有新的事情，你要抛走，因为他没有在圣经中看到那个，他是自己想起来的，因为圣经都是给我们说的。所以他们喜欢听到新的，他们觉得哎呀，这是挺有意思的。他们的目的不是他们要听新的，所以他们可以相信。他们觉得他们要听到那个新的，所以他们会觉得啊，我有智慧，我什么都已经听说过。哎呀，那个基督教我也了解，我懂，但是我不愿意相信。从第22节一直到第34节，我们能看到那个保罗的那个讲道的信息，我们看到他的讲道的内容，他给他们讲什么。上次我们说看保罗，我看他有两种不同的方法。如果他是给那个犹太人传福音，他用什么方法？记住了吗？旧约的圣经，对吧？他就给他们讲那个旧约的圣经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他们的根基，他们已经了解那个旧约的圣经，他们知道神是谁，他们知道耶和华他是真神，他知道他要赐给他们一个拯救者，所以这个他们了解，所以他就送那个神所允许的那个事情就给他们讲。但是如果他有机会给那些外邦人讲，他用别的方法，那个福音是没有改变。后来他就无论他是给犹太人或者给外邦人传福音，最后他就告诉他们福音。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钉死了，被埋葬了，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。但是他开始的一个地方是不一样。他给犹太人传福音，他不用说人创造天地。如果他说这句话，他们都说：“哎，我们都相信，我们知道。”对，他不用给他们说，但是他给那些外邦人说，他就开始给他们说。我们的神是创造天地的那位神，我们看他的那个方法，他就给他们说，但是我们也能看他的那个说法，他没有开始给他们讲说，哎呀，你们雅典人，你们都很笨，你们都爱学习，但是还没学会。你们很笨，你们都不知道什么是真理。他没有说，他很礼貌的就给他们第22节，圣经说保罗将在亚鲁巴库当中说，中尉雅典人呢，你看他就用很礼貌的一句话就开始给他们说，然后在第22节，他说我看你们凡事。很敬畏鬼神，我们看这个，他说鬼神，我们会觉得这是不好的。但是他用这种的说法，那些雅典人他们会觉得哇，他说我们是非常好。他的意思是我看到你们像这些事情有兴趣，因为哪都有偶像，哪都有那个庙那个店，你们也常常去。就敬拜他们。对，他说这句话，他的意思是，哎，这是好的，因为你们像这些事情有兴趣，所以他们觉得啊，挺好的。再举个例子啊，以前我在美国创福音，我小门一个女的，她就打开她的门，我就开始给她创福音。他说啊，我们是相信那个天主教，我没有说哎呀什么狗东西，我没有说哎呀你相信天主教你很笨啊，你什么都不懂，你说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说哦，如果你相信天主教，我看你像那个属灵的事情有兴趣。我有兴趣， 哦，我有一些属灵的事情要跟你说。说哦，好，不愿意听。如果说，哎，你很笨，为什么相信这个？他说，哎，就关门了，对吧？但是因为我说，哎呀，我看你也有兴趣，他说，哦，我有兴趣，你也可以看。他因为我用礼貌的话，他也愿意听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的那个说法。保罗就用很礼貌的那个说法。然后呢，在第23节，他用的方法是必须的。你说什么是必须的？他送他们知道的事情，就跑到他们不知道的。这个我们已经说过，但是非常重要。那个开始的一个地方是他们已经知道的，已经明白的。从那个知道的、明白的，他给他们讲那个不知道的、不明白的事情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要看第23节，奉牧师请你讲起来，我们读好吗？啊，好，对，保罗说，我在你们的城市，我看你们有很多很多偶像，你们都去敬拜他，你们都有自己的，我也发现了你们像这种的事情有兴趣。因为我也看到一个那个座谈，他是上那个不知道的那个那位神，那个他用了什么说法，他说就是那个不认识而敬拜的那个神，他就说那个武士之神，就那位神，这个他们都知道，因为他们都了解他们的那个偶像，都了解那个那个坛，所以保罗送那个他们明白的，就开始给他们讲不明白。你说怎么给他们讲那个不明白的？因为他说上面写着为师之神，你们说不认识而敬拜的，我现在告诉你。所以他说这个你们知道，因为你们有那座坛，但是你不知道那位神是谁，他说我现在要告诉你们他是谁，然后就开始给他们讲道。在第24节他说神是那个无所不能的创造者。那黄牧师，我请您来给我们请您站起来给我们读第24节。好，所以他就说他是那个无所不能的创造者，他创造天地。为什么要说这个？因为他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假神，也有他们的那个假神的故事。对，保罗说那位神他是那个无所不能的创造者，他就创造天地，不是像你们的假神。不是像你们的那个神说，这是真理。还有呢，他就说他是无所不在的那个创造者。你看他说，即是天地的主，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。所以他的意思是，他还活着。你们的那个假神，因为他们是假的，没有生命，他们是不活着的神。但是我给你们讲的神，他是创造天地的那个无所不能的创造天地的，他也是无所不在的这个创造者啊，他活着。还有呢，第25节他告诉我们他是个灵，他是灵。黄牧师，请你站起来。所以他就让我们明白他是个灵。还有呢，第26节他让我们明白他创造天地，他住在天堂里面，我们不能给他做什么殿，因为他是个灵。但是他现在还知道 世界上的事情，他现在也影响世界的事情，他现在能做很奇妙的事情。不要看第二十六节，所以他就让他们知道他创造天地，但是他还在。很多人他们觉得神他创造天地，但是现在他是个老人，他什么都不能做，他还活着，他是在天堂里面，但是他不能影响这个世界。他就让世界的事情，世界的人就随时做，以后就会停住了，但是现在他什么都不能做。但是保罗说他创造天地，但是他还有能力，他还影响这个世界上和世界上的人，他想做什么他真的能做什么事情。在第二十六节他也说就是他给我们安排那个全国家，就是他所做的事情。他也说他离我们不远，我们要看第二十七节。对，他说他离我们不远，他们的假神都离他们很远，听不到他们的祷告，帮不了他们。但是他说我们的神他会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他会回答我们，他会帮助我们。这是为什么他说他离我们不远。我们要看第二十八还有第二十九节。好，所以他说神，我们的神不是个假神，他不是个那个银子的金子的偶像，听不到我们的祷告，帮不了我们的事情，他是真神。在第三十节他说他希望所有的人能相信耶稣基督，他希望所有的人会得救。他说现在他就吩咐人，所有的人，他们要悔改，他们要相信耶稣基督。在第三十一节他让我们很清楚明白，如果我们没有耶稣我们就没有希望。请你给我们读第三十一节。你看他是一个地方，跟开始给那个犹太人传福音的地方是不一样，但是最后到的地方是一样，就是福音，对吧？就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被埋葬了，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，这就是福音。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开始，我们必须跑到他的福音，因为这耶稣的福音能拯救人。所以他就说神要他要审判这个世界，耶稣要做那个审判人的人，他要坐在那个大宝座上。他也说所有的人要悔改，如果他们不悔改相信耶稣基督，他们不能上天堂去。这也包括犹太人，有些人他们相信犹太人他们还没相信耶稣基督，但是他们死了他们可以上天堂去。但是保罗很清楚给他们说，如果他们要得救，如果他们要相信如果他们要上天堂去，他们必须相信耶稣基督，他就是世界人的那个希望，没有他没有希望。从第三十二节开始我们能看他们的那个反应，我看他们做什么。他们的那个反应是不一样，有些人他们就不相信。你看第三十二节，黄牧师请你站起来读。对，有些人他们就说我们不相信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我们就反对。但是有些人他们说我们要想一想，我们要等一等，可能以后我们要相信。 然后我们要看第33-34节，所以在哪个地方有一些雅典人就相信了耶稣，但是我觉得是挺有意思，人不多。如果你看塞萨罗尼加，很多人；如果你看叙利亚，很多人。但是在这个地方，他们觉得自己是最聪明的，最能了解，但是只有几个，所以有些人就反对了。有些人说我要想一想，我要等一等。有些人他们就相信了耶稣，他们就不多，但是有些人就相信了。我们要记住了，我们有机会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不能说每个人会相信，有些人会，他们会相信，有些人他们会反对我们，有些人他们会说我要等一等，我要想一想，可能以后要再听一听，但是现在我不愿意做决定，相信耶稣基督。这个责任不是我们的，我们的责任就是把福音放给他们。如果我们负我们的责任，我们可以得到那个赏赐，因为我们就去做他的事情。多希望我们可以模仿保罗，我们可以找到机会给别人传福音。如果我们做，神会高兴，他也会祝福我们。好，我们要低头祷告。